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政府星期二7月21号公布新的旅行规定，要求入境者必须出示在5日之内所做出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结果才可以登机，降低疫情跨境传播的风险。中国民航局星期二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与海关总署和外交部联合公告，当中对前往中国大陆航班乘客需要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列出多项的规定。规定内容包括入境者必须在登机前五日内在中国驻外使馆指定或认可的机构完成核酸检测，外国乘客凭检测阴性证明向中国使馆申办健康状况声明书，航空公司负责在登机之前检查健康码状态和健康状况声明书，不符合者不能够登机。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星期一7月20号开始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合作演习。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刚刚结束上个礼拜周末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南中国海举行的联合演习行动，经由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一份新闻稿说，美印海军这次联合演习包括防空演练在内的高端演习，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训练和互操作性。印度海军发言人在官方推特上说，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在经过印度洋区域，印度海军与美国海军进行了各航的演习。分析人士说，这一次美印军演是一次常规各航演习，是军事演习中复杂程度较低的一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7月20号在中国政府镇阿法伦宫21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邪恶践踏和虐待，呼吁当局停止持续已久的镇压。在1999年7月20号凌晨，中国当局开始在全国各地拘捕修炼法轮功的参与者，并且在7月22号正式宣布取缔法轮功。法轮功被当局定为邪教，随后有成千上万法轮功修炼者被监禁或接受强制的思想改造，有些人在这段期间丧生。冯佩奥的声明是这样说的，自从199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跟随源自中国的精神修炼法轮功及其和平的修炼者，以及那些为了他们践行自己的信仰和权利的抗争的人权捍卫者。议员星期一7月20号返回华盛顿，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围绕第二轮新冠疫情纾困金额方案和特朗普总统的关键谈判。新的救助方案是为了继续应对美国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所造成的重大健康和经济冲击。谈判焦点是第二轮的纾困金额的覆盖。过去一个礼拜，美国的新增病例每日突破7万，为上千万的失业员工发放的每个礼拜600美元的联邦救助将会在7月底到期。但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以及处于在野地位的民主党人仲未有就应该批准怎样的新救助以及投入多少金额达成共识。几个月前，白宫和国会批准了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纾困金额方案，当时两党达成的难得共识。然而如今，特朗普和共和党议员以及民主党人各说各话，提出一系列的救助重点，还有3个星期议员就要离开华盛顿，开始每年一度的8月休会。资深美国国会众议员、非洲裔民权捍卫者刘易斯在和胰腺癌进行了一年的抗争之后去世，享年80岁。美国民权运动先驱刘易斯过去和马丁路德金博士密切合作，他是1963年华盛顿特区民权游行当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主要演讲人。刘易斯说，我们应该将种族隔离的南方分成1000片，再按照上帝和民主的形象将他们合在一起。我们必须说，醒吧美国， 醒啦。两年后，刘易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和其他争取投票权的示威者一起游行时被警察殴打，受到全国的关注。1965年发生的这一宗事件被称作为血腥星期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族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报道世卫调查小组究竟敢不敢触及中国的敏感神经。我们亦会报道公共卫生专家说家长和教师的选择是重启美国校园的关键所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元朗721袭击事件在今天是一周年，四名的区议员在游行期间要求彻查真相被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721元朗西铁站袭击事件一周年前的星期日，多名年青新进的元朗区议员在事发地点举行游行，要求当局彻查袭击事件的真相，尤其有关警黑勾结的嫌疑。由于武汉肺炎的疫情反弹，发起游行的区议员按限聚令人数四个人一组游行，并且呼吁市民不要跟随游行队伍以免被票控。不过大批的防暴警察多次截查游行的区议员，其中四名区议员就被香港警察以涉嫌组织未经批准集结而拘捕。被捕的区议员获释之后说，近日有传媒揭发更多721袭击涉嫌警黑合谋的证据，他们质疑香港警方今次拘捕行动是为了报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7月21号晚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大批着住白衫怀疑有乡士和黑社会背景的人手持木棍、铁枝、藤条等攻击性武器，在元朗西铁站一带无差别袭击市民，尤其是着住黑衫，可能是参与当日港岛区反送中游行之后搭地铁回家的市民。警方收到报案之后，延误大约40分钟才到达现场，导致45人受伤，其中一人性命垂危。警方当晚没有采取任何拘捕行动，甚至有指挥官表示没有搜出任何攻击性武器。事隔一年，仍然只有39人被拘捕，当中只有7人被控涉嫌非法集结、暴动和串谋有意图而伤人等罪名。警方的处理手法被质疑有警黑勾结的嫌疑。为了纪念721袭击事件一周年，要求当局彻查袭击事件真相，尤其有关警黑勾结的嫌疑，由多名年青数人区议员组成的天水连线星期日即是7月19号发起无忘恐袭721走上街头声讨警暴游行。由于近日香港武汉肺炎疫情第三波爆发，连续超过一星期本地确诊感染超过60宗，天水连线宣布取消公众游行，改为由多名年青区议员和新界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等人按公安条例30人以下游行集会，无需事前向警方申请，并且按防疫限聚令不多过4人聚集，分为4人一组由元朗西铁站游行到元朗警署，要求警方交代721事件的调查进度等问题。朱海迪等人和天水连线多名成员计划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元朗西铁站举行721袭击事件一周年记者会，在开始之前已经有大批防暴警察将他们包围，又以违反限聚令作出警告，期间一度截查两名手持大型警黑勾结标语的年轻人，引起在场记者追访。混乱之间，警方向大批记者施放胡椒喷雾，并且拉起封锁线截查记者。一名16岁的中学生记者一度被警方带走截查学生证、身份证，后来放行。 被截查的學生記者 Perr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在現場採訪有關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已經有七至八個月的時間，他為警方對學生傳媒採訪的準則經常有變，有時批准，有時又認為他們不適合在現場。Perry 認為警方針對721事件一週年遊行的布防，反映他們對事件非常敏感。
警方是比較上是敏感的，其實以往一些721的紀念活動，其實警方都沒有用到那麼重的警力。我今天中午在元朗吃飯，其實都已經是有很多的警力在周圍一些街邊布防。我自己就不評論即警方到底這樣啱不啱啦，因為始終他認為有這些公共安全的情況，他就要布防，是他的責任，是他的職責。但是我自己個人會認為是會比較有少少嚴重一滯，就係例如頭先嘅都曾經一度向記者放個胡椒噴霧啦，我覺得都係未有呢個必要住嘅，係啦，咁警方可能喺呢啲方面需要再檢討一下啦。
經過一輪截查之後，多名區議員展示警方向他們發出罰款港幣2000，即是大約$260的違反限聚令告票。他們分為四人一組步行到附近的 YOHO 摩商場，期間有市民隨行高呼口號。天水連線多名成員和多名年青區議員，包括岑傲輝、黃伯宇等人，在商場中庭發表講話，呼籲市民不要忘記追查721襲擊事件真相。天水連線成員元朗區議員伍建偉表示，事隔一年，警方仍然未向公眾交代721事件真相，而且過去超過一年的反送中運動，警方的執法行動經常被質疑是雙重標準。
對於一般的年輕人，他會用槍，他會用胡椒運動，他會去拘捕他們，但是一般已經犯過去的人士公然在公眾場合殴打別人，去襲擊其他人，就輕輕地放過。到今時今日為止，足足一年，仍然冇人係要為咗呢件事係要負上責任。
伍建伟表示，警方以至亲北京的势力最近企图将721袭击事件的真相扭曲，塑造成黑衣人和白衣人之间互相殴斗，他认为在疫情肆虐期间仍然要尽力争取当局彻查真相。
这个政府就是将白的那成黑的，由原本有无数咁多的元朗居民在721当晚受到袭击，都變成黑衣人和白衣人互相口鬥，再到近期就直情變埋是黑衣人有預謀咁樣襲擊元朗居民。呢一個就係極權政府荒誕嘅社會。
大批防暴警察進入商場，包圍在中庭發表講話的多名年青區議員、立法會議員朱海迪和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新界西勝選人何桂南手持寫上721的白紙聲援，都被防暴警察帶到封鎖線裡面截查，期間有人在商場內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警方舉起紫色旗警告有關人士違反國安法。多次被警方截查的元朗区议员伍建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经过一年721事件，很多的新证据都不是靠警方调查所得，而是由传媒去揭发。最近警方才回应传媒报道，承认去年7月21号白衣人聚集袭击市民之前，已经有身穿白衫的便装警员在白衣人群当中，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袭击事件发生。伍建伟认为警方的执法行动是要公众不可以再提起721事件，更加不可以质疑警方以至政府的缺失。
根本就想令到所有人不可以再去提起721，不可以再提起 任何對於呢個政權不利嘅嘢。呢、這個就是今時今日政府做緊嘅所作所為。啱啱喺中庭嗰度，甚至你會見到佢直情舉埋紙旗去警示，去即係我哋唔會明白今時今日我哋咁多位嘅元朗人、咁多香港人去追究緊當日警察失職，當日係咪涉嫌咗係同其他嘅黑社會勾結嘅情況，點解會變咗做一個國家安全嘅事項？到底其實係咪亦都代表住今時今日香港已經冇辦法有一個公正公義喺呢度呢？咁呢一個就係我對於今日警方執法嘅睇法啦。
包括伍建伟在内的天水连线四名成员不理会警方多次截查，星期日傍晚五点在721事发地点凤游北街出发，打算游行到元朗警署，要求警方交代721调查进展。他们高呼口号：
加警暴乱，
警暴未止，
走上街头
寻找真相。
有化名 Coffee 的元朗市民拖住寫上721的狗隻，經過截查地點都被警方詢問他為何帶住這麼大的狗上街。 Coffee 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希望帶狗上街保護市民，也都希望721的真相盡快有交代。
真相就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先？那無需由我一個口那裡說出來啦，是吧？那有待大家去看看這件事有沒有辦法可以平反到咯。
大批防暴警察再次截查天水连线四名成员，不准他们继续游行，并且以涉嫌组织未经批准集结拘捕他们，扣留超过24小时才释放。天水连线成员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721恐袭发生至今一年，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近日发布更多证据，显示警方涉嫌放任白衣人虐打市民，港人要求追究恐袭责任，而亲中团体和议员将恐袭扭曲为两批政见不同人士互相殴斗，更甚的是将白衣人讲成是受害一方，颠倒是非黑白。天水连线认为一众民意代表的游行口号成功击中要害，警方恼羞成怒，继而报复式拘捕天水连线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小学能否安全返回学校恢复正常教学呢？成为目前美国面临的重要优先事项。公共卫生、教育和法律专家就认为，怎样去应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疫情，令到政府、公共卫生和教育界陷入了两难。而家长和教师的选择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前新冠疫情仍然在美国各州肆虐，截至7月17号确诊病例已经是接近370万例，当日亦都创下了单日新增病例77000多宗的病例的纪录。而在美国的一些州份，地方官员因是否应该要求所有的居民戴口罩以压制病毒传播而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与此同时，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美国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学生的秋季新学年就要开始，是否应该按时恢复正常的开学，还是继续采用网上授课的方式开学，成为了目前美国最为棘手的公共卫生以及政治难题。学校官员必须要搞清楚如何能够在恢复正常教学的同时，减少中小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学校的教职员工可能所面临的健康风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以及是教育专家就如何平衡秋季新学年中小学全面返校的利弊，以及在适当地控制病毒感染情况之下恢复实体教课的优先考虑事项发表了意见。专家认为，对于所有学生，尤其是年轻的学生来讲，学校不单只是一座座的建筑，以及一间间的教室，对他们吸取知识以及是提高学业非常之重要。学校所提供的环境对于学生的社会以及情感开发是亦都十分之重要。沙夫斯坦医生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负责公共卫生实践以及社区参与的副院长，他还特别提到，中小学校除了作为负责教书 嘅育人嘅场所之外，佢哋喺美国好多地方同社区，仲系承担住好多社会以及地方政府对少年儿童健康安全成长嘅责任。沙富斯坦医生话：学校系2000万少年儿童每日吃早饭以及午餐嘅地方。喺美国好多贫困社区，少年儿童嘅饥饿率系非常之高。学校嘅教职员报告当中话：喺冇返回学校课同上学嘅情况底下，每5个中小学生当中就有1个人受到虐待。佢认为，当少年儿童在学校在课堂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可靠的人身安全保障。而此外，美国还有一些儿童必须在学校才能够接受或者获得健康以及心智开发的服务，而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得到。鉴于以上的原因，当前中小学生返校恢复正常教学成为了美国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但是如何应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疫情，使到政府、公共卫生界、教育界以及学生家长陷入两难的境地。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公共卫生专家鲁佐博士是强调，作为负责任的策略，首先就是要确保周围社区的传播以及是疾病的水平较低。他说，这个将会要求继续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以便安全地重返校园，各个社区应对允许那些企业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开放，或者是是否继续开放进行慎重的思考。当然，可能导致周围社区传播风险较高，而且没有任何的潜在的好处的其他企业，比如是餐馆或者酒吧等，开放之前应该优先考虑学校重新开学。鲁佐博士表示，安全重启中小学校园应该是着重继续执行社交距离，这个可能需要教室当中的座位也要保持社交距离，让学生是间隔开来坐。如果学校的空间容许，考虑将教室设在其他空间，除了增加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社交距离之外，而且还要考虑如何限制学生和教职员工作在一天当中所接触的人数进行限制。律师出身的西塞罗是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副主任，他建议说应该为研究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为如何重启校园进行强而有力的研究。美国疾控中心应该创建一个研究模型程序，以便重启学校之后，利用这个机制对中小学生的传播链进行分析研究，更好地将了解病毒在校园传播的情况。他说，但是此时此刻，他认为有3点重要的事项需要注意。首先就是学校应该是遵循疾控中心对学校应对以及舒缓措施的指导。其次，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在任何特定时间将学生都召回教室，面对面教学和网课相结合是最好的措施。第三点，成功重启校园而且能够成功地保持校园开放的最佳机会，是应该考虑在病毒发生相当程度社区感染的区域推迟开放，或者是推迟将中小学生召回教室。做过学校校长的安德森博士是霍普金斯大学教育学院安全与健康学校中心副主任。安德森认为，家长的选择和教师的选择是当前争论的问题的关键，学校必须要让家长和老师相信重返学校是安全的。他说，因此他们现时应该思考作为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如何安全地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要与当地的社区合作，他们要知道他们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公共卫生专家鲁佐博士认为，他们必须要承认要做到这个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学校需要额外的资源和支持。他还表示，这个正是绝对需要联邦政府支持的地方。目前所有的联邦新冠病毒疫情经济救济计划当中，对学校的支持不够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拨给教育的资金还是不足以经济刺激计划总额的1%。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7月12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要求所有的学校在秋季重新开启面授教育，而且威胁要对这些不是这样做的学校削减资助。他说，美国对教育的投资是向学生和他的家庭作出的承诺，如果学校不能够重新开学，不能够兑现承诺，这样这些学校就不应该是得到资金。 而是将资金是让给是家庭，让家庭决定去一所能够履行诺言的学校。舆论批评说，联邦教育部并未有下令对各州学校削减预算的权限，美国各州的公立中小学是由郡或者市等地方政府拨款和管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卫生组织的先遣小组已经去到中国了，咁調查新冠病毒嘅來源同傳播途徑。咁自從去年年底中國爆發新冠病毒感染以嚟咧，外界一直就質疑中國政府所稱嘅疫情真相。咁北京咧就指責國際社會嘅批評咧係故意抹黑中國，咁使到呢一場健康危機變成一個政治話題。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凡喺華盛頓嘅報導。
咁样世卫调查应该有边啲嘅重点，专家团队又敢唔敢触及到中国嘅敏感神经，给出一个客观公正嘅答案。世卫组织喺7月10号派出咗一个先遣小组，由一名动物学家亦系一名流行病学家组成，但系佢系未有透露佢哋分别嚟自边一个国家，亦系由边一个挑选。世卫组织发言人哈里斯话，调查嘅重点系病毒嚟自边一种嘅动物，又是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但是观察人士就说，这些问题的调查时机已经是错过了，华南海鲜市场现场已经是被多次的破坏，何况当地的病毒起源的可能性是极少。独立视频人黄河表示，其实说海鲜市场是病毒的起源的这个讲法还是真的，不是科学论文讲的，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甚至是疾控中心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面是谈到过。他们当然不是说那里就是，但是他们要将公众的注意力是引到海鲜市场，就是让其他人觉得海鲜市场就是爆发点。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面的第一篇论文，否定了官方将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起源的结论。这篇的论文分析了武汉前41个病例，其中有13例和海鲜市场是没有任何的关联，而另外最早发生的3个病例当中，两宗亦都是和海鲜市场无关。黄河说，中共堵住了国内的所有信息渠道，可惜就是漏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市的一家实验室。黄河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几个特点很难排除嫌疑。他说，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位于华中地区，这个地区其实是积累了最多的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大概是世界上积累的品种最多，而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很多的蝙蝠，而且冬天亦都是无蝙蝠，结果它是在最无蝙蝠的时候，在没有大批蝙蝠地方，因为蝙蝠最多的是在比如中国调查的在浙江舟山那里，在云南这些地方，而且是蝙蝠不出没的时候，居然爆发了这个据说是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还好啊，另外还有几个疑点，这个实验室曾经是做过很多的冠状病毒的实验，其次这个实验室是由法国帮助建设的，但是法国人员在半途被赶出了这个项目，因此实验室的安全是无法得到检验。他说，在中国最大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中心所在地爆发了这场新冠疫情，患有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很难令人信服。独立视频人黄河说，真正的调查应该是分两个部分，除了从一个纯科学的角度去调查病毒是怎样从动物传到人，还有一个部分应该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调查，严格地说就是和政治有关。黄河表示，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疫情是怎样发生，然后当局是怎样应对，这种应对对于将来其他国家对全世界的防疫能够提供了些什么的教训。美国批评世卫组织受控于中国，偏袒中国掩盖疫情。黄河说，世卫不会触及中国的敏感实情。他说，但是这个部分因为是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样很可能世卫组织 不打算在这一方面发扩大的力气，因为对于中共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是不能够触碰，所以这个亦是为什么中共对于澳大利亚提出来的进行独立调查这么恼火的原因。如果是世卫组织调查的话，这样当然就是要方便得多。美国政府在7月6号向联合国秘书长是递交了一份退出通知，将会在2021年7月6号生效。观察人士担心世卫的最大捐赠国美国退出之后，在这个机制当中几乎没有可以制约中国的力量，这样世卫调查小组是否能够给国际社会一个客观和公正的调查结果。黄河表示，先遣小组只有两个人，他们并不是去进行实地的调查，他们只是去了解一下中国现时自己调查的情况是怎样，了解中国调查的进展，没有任何新的消息，所以对这个调查不可能是寄予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政界的消息。台湾立法院上个礼拜五通过监察院院长陈菊和26名监委的人事案，为这宗朝野争执几个礼拜的提名案以及连日来的肢体冲突划下句号。未来陈菊怎样在蓝绿对抗的气氛之下超然公正地主持监察院的职务呢？各方面都是拭目以待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而随着监院人事案尘埃落定，由陈菊和七位监委分别兼任主委和当然委员的第一届国家人权委员会亦都将会在8月1号之后正式成立，为台湾的人权发展跨出新的里程碑。对此民间公民团体充满期待，但是该委员会将会如何独立行使调查权，并且提出实质的人权改善建议案，将是陈菊未来将面临的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台湾的人权公约施行联盟人约盟召集人黄松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国家人权委员会是台湾第一个有关人权的专责独立机构，它的工作旨在与政府保持既监督又合作的关系，包括行政、立法甚至司法机构。由于它未来提案的性质都是建议案，所以必须有能力说服各单位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人权委员会若与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过于对立，恐不利于其后续建议案的推动。按照该委员会的组织法，人权委员会总共有10个人，除了陈菊和七位当然的委员之外，另两位成员将会由监察院长至其他监委之中轮派担任，一年一任，不得连任。黄松立认为，等待陈菊领军的10人委员会到位，并且确立组织和协调院内的职工人力之后，应开始建立策略性的工作目标，并且采取和监察院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就是需不需完全排除调查侵权个案，但他的重心仍然应该集中在监督系统性和结构性的人权侵害的太阳。譬如他又说，委员会应该系统性地收集已经具有国内法律效力的几个国际人权公约，譬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在落实面的相关的资讯，以期能够针对未遵完善落实之处，督促政府改善并且加强落实。此外，黄松立又说，委员会应该采取国家巡查的工作模式。国家巡查不同于调查，因为它并不是以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作为前提，而且大半是以公听会的方式来进行综合监督和巡查。黄松立说，人权委员会最终要向各部门提出解决建议案，包括向行政部门提出政策的建议，向立法部门提出立新法或者修法的建议，以及进一步以法庭之友的角色就相关的审判案提供人权方面的意见或者建议。至于人权委员会未来优先处理的议案是什么呢？还有待他在8月成立之后由委员开会议决。不过黄松立建议，国家人权委员会应优先促进弱势族群的人权，譬如身心障碍者、原住民、新移民等族群为优先的工作对象。譬如他认为 身心障礙者在特教學校所面臨的身心虐待的狀況，除了有個案的個別侵權狀況，亦都有結構性的問題有待改善，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全面調查和關照。而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共同所有權，除了已得到台灣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和尊重之外，國家人權委員會亦都應該思索如何進一步透過法律制度來到加以保障，免受開發商的破壞。又例如台灣前知名主播傅達仁在生前不斷倡言的個人死亡的權利，亦都就是癌末病人應有權選擇以輔助性的自殺的方式，自主決定何時終結自己痛不欲生的生命。這個建議2017年在傅達仁的大聲疾呼之下，一度引發台灣社會的熱烈討論和關注。雖然安樂死在台灣仍然是屬於禁忌的議題，而輔助性的自殺的合法化亦都遙遙無期，黃宗立說台灣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討論這類死生的議題，因此他說這些也是另外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之後可以鼓勵討論，甚至仿效新西蘭提出立法建議或者解決方案的議題。雖然台灣在廢除死刑和同婚合法化等人權進步議題上面為亞洲各國的翹楚，但是人權改善的工作並沒有終點，因此台灣人權委員會假如能夠有效運作，將會是台灣人民之幸。黃宗立說他對蔡總統所提名的陳菊和七名當然委員充滿期待，亦都認為他們大多數是適任的，只要他們未來能夠秉持開放的心態和國際標杆單位學習，應該能夠在台灣人權的促進和保障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七位兼任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的監委包括資深婦權工作者紀惠容、前立委黃榮章、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總統府原轉會委員洪義章，以及三位現任監委黃幼玲、高永成、田秋瑾。由於陳菊在台灣民主運動和人權推動工作上面的經歷，令到外界對他出任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適任性普遍持肯定的看法。不過他曾經帶領十年的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亦都曾經指出，陳菊在擔任勞委會主委任內，對於移工長期遭受僱主勞動人權剝削的現象並無作為，導致2005年高捷泰勞抗暴事件的發生。他在高雄市長任內，在高雄果菜市場強拆爭議，高雄都市原住民拉雅克部落遭受到迫遷案等案上的應對，已留下了人權的污點。因此台權會呼籲陳菊和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要以具體行動落實人權。台權會又表示，各委員的思考和價值選擇都必須呼應於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九大核心人權公約，並且和基層人員站在一起對抗各種來自政府和財團的壓迫和人權的侵害。此外黃宗立不諱言，立法院朝野對陳菊的任命案一再爭執不下，不僅互不退讓，還暴力相向。未來陳菊領軍的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持續受到杯葛，令到他略感憂心。尤其有關委員會運作的配套的法案，包括監察法修訂草案或者委員會的職權行使法都未三讀通過，是否因此令到委員會的實際運作卡關，似乎亦都有待觀察。對此蘋果日報在7月18日引述陳菊辦公室表示，委員會將會依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任命相關人士以及執行業務，內部運作不會有問題。透過面書的貼文，陳菊早前亦都揭諸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目標。他說委員會將成為國家的良心，調查對人權的侵害以及歧視的事件，推動人權教育，進行人權外交，落實台灣人權立國的理想。他又說未來若修憲共識順利達成，決定對監察權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他亦都將會全力配合進行監察院的轉型，以確保監察權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繼續運作。不過對於包括陳菊在內的監察院的人事案， 目前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同时代力量三大在野党都以应付表决前两日半所排定的人事审查过程并未实质审查，亦都尚未查询等程序瑕疵为由，主张监院人事案之通过无效，甚至有违法违宪之嫌。其中国民党仲扬言要向法院提告。这个政治动作是否令到陈菊等监院人士出现变数，甚至影响到南绿未来政治版图的消长，还有待观察。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国民党在监察院的人士上面和民进党的对弈是制出了焦土的策略，但是这样激烈的手段能否因此争取到中间选民或者年轻世代的支持是关键。范教授又认为，国民党的做法只能够凝聚既有的选民基本盘，并没办法争取到中间选民或者年轻世代的支持，因为民调显示国民党的支持度仍然远远落后民进党。他认为国民党的诉求没办法引起共鸣，一方面是因为监察院本来就是一个冷衙门，缺乏大众的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陈菊是否适任本来就见仁见智，所以当蓝绿对决的态势一旦出现，就会令到蓝绿支持者各自归队。亦都诚如新闻评论人士陈增之所分析的，国民党在打谷这个役上面恐怕是选错战场，又选错了练兵，有可能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还伤了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立法院举行第十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立大会，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表示，希望双方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星期一表示，美国参众两院的台湾连线和台湾立法院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一样，在推进美台关系上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说今天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成立，他展现了台湾各行各业人民对美国的满满善意，这些也是他过去几十年来亲身体验到的。李英杰续说，在过去两年台湾旅行法以及台北法案亦都在美国国会获得两大党多数的支持，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进一步补强了台湾关系法。这些法案不单止具备实质的效果，亦都是美国国会以及国会所代表的人强力支持台湾的有力的象征。由台湾71位跨党派立法委员组成第十届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举行成立大会，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以及台湾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等人都受邀出席致辞。即将赴美就任的萧美琴表示，目前的国际情势无论是经济安全、战略情势的变化都非常快，希望台湾的立委都能够成为他对美工作的最强的后盾。他说
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
萧美琴说眼前的责任非常多，亦都非常庞大，无论是在战略、经济安全、医疗还有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很多全面性的关系，有待大家进一步的努力。美国国会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友好台湾的法案，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双方今年还签署了美台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这次是美台断交之后首次签署的官方文件。美国参议院上个月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针对中国的威胁提出大约69亿美元的军事计划来到保障台湾的安全。此外，在特朗普总统任内亦都已经对台湾进行了七次的军售。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台美国会交流可以透过立法发挥关键的角色。他说台湾在中美贸易大战之间，你要做取舍的时候，他们的取舍为什么会以美国为主呢？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然后在军事上 彼此是印太联盟的一环。另外一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以信表示，乐见台美之间在政治军事上的合作，不过亦都希望双方能够在经贸协议上面有所突破，包括恢复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 TIFA 的谈判，以及展开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会谈等等。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在大会上面还谈到，目前的美台关系已经是前所未见的深刻和广泛，他有信心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将会能够找到创新的方法，使到双方关系更上层楼。历届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每年都会组团赴美国华盛顿特区以及主要城市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行政部门官员以及智库学者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讲座，中国官媒就指这项活动输出不怀好意。广州当地的居民就对所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另外有他们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18号星期六下午，题为黑人命也是命，不仅是热词口号的讲座预期在美驻瑞领馆举行，60张门票网上很快售罄。公众的踊跃不仅因一票难求，而是活动主题所具有的敏感度和争议。7月15号，美国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号预告了这一次讲座，讲近期黑人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BLM 热词几乎无处不在，希望通过沙龙讲座探讨 BLM 运动更深层意义。7月17号，美国驻瑞领馆话，讲座目的在分享和讨论美国自身的热点话题，主题嘉宾是两位旅居广州非政府的美国教育人士，他们的多元观点和亲身经历不代表政府立场。美领馆还说，将尽力保障与会者健康，会场的空气过滤系统可防止细菌和病毒传播，60人限额占会场全部座席 25%， 满足防疫社交距离。美领馆精心安排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即将展开。预告发出次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文搞事情，美国领馆跑到广州输出政治运动，称全美反种族主义运动风波未静，一群美国外交官却想到广州搞活动，摆出两副面孔。沙龙的最佳场所应该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同日，观察者网刊登署名文章，称活动组织者显然不怀好意，企图借机挑拨中非友好关系，不可能得逞。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网友密切关注美国驻瑞领馆的 BLM 讲座，认为广州是大陆非洲裔人口最多的城市，举办这一次活动无可厚非。法广7月19号报道，美驻瑞总领馆办黑人的命也是命讲座，显然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
现在美国广州总领事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活动当然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目前，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广州总领事馆的这个活动当然很有意思，但至少目前这种情况下，疫情下，各个国家都需要避免引起这一种异议情绪上升，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共同警惕的任务。朱峰认为，前段疫情期间，在华的一些非洲裔人对中国的强制性隔离措施不很在乎，引发争议，但不存在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另一方面，美国存在的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主要源于白人中心主义或者白人至上主义。朱峰说，美国的 BLM 运动和中国的黑人情况完全无可比性。中国官媒指责美驻瑞领馆输出政治运动，美国之音就 BLM 运动采访广州民众时，受访者有感而发，抱怨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 同嗰啲居住喺广州包括嚟自非洲嘅外国人相比，当局嘅一啲政策反倒使本地居民感到受歧视。广州居民马方美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政府比黑人嘅待遇比居住喺中国嘅永久居民高。佢反对政府对在华非洲人作出高于本地居民嘅待遇。咁样讲啦，中国政府所做出嚟嘅待遇都系针对黑人、针对外国人嘅。广州本地人、本国人则受到歧视，外国人犹如贵宾一样对待。广州居民上图话，当局对非洲人比对中国人仲好，应该公平啊！对非洲人好，亦要对中国人好。而家呢种情形下，对中国人有乜嘢好？中国人还不如非洲人，我哋嘅待遇非常之坏，好似翻到清朝冇乜嘢两样。他还说非洲人在广州混得很好，住的屋比他们好，拿了高薪请了翻译，一个个都是大老板，语气中带着羡慕、不平、无奈。
我读大学的时候知道有人在非洲人在读书，他可能那些大生那些是权贵，等于是因为那个时候。
广州居民张晓勇主张对问题细分，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知道有非洲人到广州读书，他们等于是非洲那里的权贵，有些中国女子便主动去泡那些非洲人，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些能够来中国一些好大学的都是非洲的权贵。中国政府优待非洲权贵就没办法讲，而底层讨生活的那一种阿非拉人一般来讲应该是没什么优待的。网上有评论话，即使非洲黑人在中国真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个是黑人国家打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吗？当然不是，还不是中国自己赠送的。换句话说，这个是中国自己造成的，怪不到别人。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美国政府采取一连串行动就香港问题制裁中国嘅时候，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因为冇贩卖有香港字样嘅球衣，再度受到抨击。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九岛同张乐古喺华盛顿嘅报道。
7月12号，美国一名 NBA 球迷喺推特上边通过视频展示一家同 NBA 官方合作嘅球衣个性订制网站禁卖印上解放香港字样嘅球衣，经过两位美国知名体育记者嘅转发以及系测试，事情不断发酵。7月14号嘅上午，美国之音记者上该个网站检测，发现解放香港字样已经系被允许印上球衣，而喺同一日，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他的推文亦都证实了这个的变化。金里奇表示，如果不是两名体育记者曝光这次的事件，恐怕 NBA 还是在有限制地这家的电商网站不准球迷订制印有解放香港字样的球衣。就在这件事被曝光的数日之前，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已经将 NBA 的球衣话题是推到镁光灯下，随着美国国内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高涨， NBA 最近决定允许球员在球衣背面印上社会正义相关的标语。上个星期五，霍利参议员致信是 NBA 总裁肖华，他批评被 NBA 批准的标语当中对中共受害者的声援赫然缺席。霍利说，某些口号被允许，某些口号是被不允许，这个和中共的审查是相类似，你们是在口号上面所做的决定本身就是对你们联盟的直观的展示，请容许大家的球员亦都可以声援维吾尔人以及是香港人，允许他们亦都可以声援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他们自己选择是这样做。他在信里面还提莫雷事件，去年10月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发推文支持香港人的民主抗争， 结果 NBA 遭到中国举国抵制，承受了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霍利批评 NBA 在这件事情上面是臣服于中共，他说同一个以暴力压迫以及是奴役为统治工具的政权串通一气，作为大数额的利润亦都无法成为这个做的正当理由。政治风险杂志出版商国际战略分析师科尔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若然中共只是对 NBA 施一啲嘅压力，就能够决定佢哋嘅球员喺球衣上面可以表达啲咩嘢，唔可以表达啲咩嘢，呢个就系好荒唐。球员本人应该系自己球衣上面表达啲咩嘅系唯一嘅决定人，应该系有完整嘅言论自由权，只要言论喺合理嘅范围里面，佢哋就应该系全权决定自己嘅球衣上面表达点样嘅政治诉求。支持美国警察、美国军队亦都好，支持香港人、维吾尔人亦都好，都应该系被允许。科尔认为，为了保障美国企业雇员能够自由自主地发声，美国政府需要立法对言论自由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九岛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What is good for Asia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处长高级帮办格洛利亚斯蒂尔表示，有利于亚洲的亦都有利于美国，因此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是帮助他们走向繁荣、自由和开放，并且帮助他们实现自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通过精简商业流程帮助越南提高竞争力方面尤其成功。斯蒂尔表示，从经济方面来看，越南如今是该个地区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他们在世界经济论坛地区竞争力排名方面表现出了最高的增长度，这个对越南人民的生活质量、对美国的市场来讲都具有重大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美国国际开发署一直在度推动能源领域方面的发挥住重要的作用。斯蒂尔表示，美国一直同印尼合作，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他们一直是得以制定政策，在能源领域带来很多的变化和改进，接受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性的能源。而在菲律宾，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投资移动银行而扶持了电子商务，这样那些无法得到银行服务的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手机来管理个人财务。斯蒂尔表示，美国帮助各国政府增强他们的竞争力，从而能够为自己本身国家吸引到最多数额的私营领域投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